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是在讲，其实就基督徒生活就是两个，一个是夫妻，一个是工作，就一个家庭一个工作。就当然保罗常常讲这些，圣经也常常讲，但这我是很感动，你不是只有讲十字架，或者说你不是只有描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感动。在这种熟的不得了的，甚至我们都难以启齿的事上，哇，也是十字架，也是很奇妙的哈。他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啊，就是哥林多书都在讲，有讲教义，也有讲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呢，啊，你们不要彼此告状啊，你们应当如何如何。那么上次我们讲到逃避淫行，啊，就也很诚实的讲，婚姻的一个目标，这也是传统教会讲的，婚姻的一个目标并不是什么很高贵的，就是如果没有婚姻，天下会大乱啊，我们每个人都像野兽一样。为了避免淫乱的事啊，就应该结婚哈。就我上次也提了一下，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会讲多少。就是天主教解释，在这个书信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比较站得住。天主教觉得不结婚是比较好的。就如果你看第七章第一节，不结婚比较好，但避免天下大乱。大部分人没办法忍受不结婚生活啊，就结婚吧啊。我们基督教不同意这个解释，我们的神学也觉得结婚是很好的，一点没有比不结婚好，甚至不结婚是更危险，这都有圣经根据。我这样提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定有立场，不管有没有立场，我们要知道不同的解释也有它的道理哈，也有它圣经的根据哈。好，第三节，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话讲的实在很婉转，很得体，因为这种事讲太直接是不好听的，但是他又讲得非常得体，很恰当，但是需要想一想。这里就当然不只是性关系了啊，但是主要是在讲性关系。丈夫带妻子，包括用钱啊、讲话啊、态度啊，包括买东西啊，或者布置家，或者是那个你的 financial plan 啊，这都是。但是这里重要讲的是性关系。那什么叫做合宜之分呢？啊，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要合宜。啊，对不起啊，这合宜可以到很多很多，包括次数，包括姿势，包括这些东西啊。各位，我说了这不太好讲哈，但是他讲一个很一网打尽的话。性关系是最自私的，也是最直接的，甚至是最兽性的，动物也都有的，是最难控制的，是最要求自己满足的。可是在这里哈，保罗讲的是真的是十字架的道理，他在说夫妻的性生活或任何一个生活要幸福，你要舍己。舍己他没有用这个字，他用一句话，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哇，这太伟大了，这比一般你能听到任何的婚前辅导更伟大。在保罗在其他地方有讲，就那是一般性的，我们都把它当作很属灵的话讲，一旦很属灵就常常不知道很实用。就是所谓很属灵，就是你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你不是自己人，我们送价买来的。那么在这里呢，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那么我相信在欧美丈夫妻子都可以告对方强奸的， 我要怎样就怎样，你能管我？就是身体是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连一个死刑犯，譬如说一个死刑的女囚犯，死前也不可以被狱卒强奸的，即使她马上要死了，身体的那个人身自由、人身的尊贵是西方很早就开始有的一个传统，就连囚犯都不可以虐待的，那个身体是他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却在这个最基本的事上跟世人不一样，身体不是他的，我们没有人身体是自己的，所以包括其他了，不可以自杀等等，我们是上帝的。那在这里他不提到上帝，当然也是那是基础，但他提到什么？是你老公。对不起，我就再讲 illustrate 一点，他要怎么样，他要什么姿势、什么次数，要怎样，你不能说我身体不好、心情不好，你要那个你的身体是他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跟一对夫妻学生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太太就那个未婚妻就叫老师，这样我们不像妓女吗？我说比妓女还差哦，妓女还有钱拿的哦。各位，这是很动人的经文，实在是太棒了。这也是我们即使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夫妻，恐怕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啊。我再一次说，不是指这个而已啊，其他每件事情在妻子。这也可以跟罗马书十三章那一讲，就是所有的诫命在爱人如己，凡事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爱就满足了律法。就是我们不亏负哈，不亏欠，人家该给的给，老板该给的薪水要给员工，员工该做的事要给老板，该做的工时要给老板。那么亏负，如果我们照我们有时候听到的，哦，现在西方甚至还有法律，婚前都把这些东西写好了，甚至我听说有婚前写好，如果我们离婚要怎么分配财产的，就是啊，什么都写出来。但是当你在上帝的爱的律法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写出来的，只能说，哎呀，你不要亏负，因为我们做再多，都可以仍然是不足的，那需要有上帝的爱。各位，这你就是真的，你再想想，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哦！我再说，性这个东西是叫人最冲动、最快乐、最喜悦，也叫人最反感的。如果你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一点不舒服，你就非常拒绝、非常恶心、非常生气，那都是我们自己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照我们的里面那种本性，可这本性堕落了，就变成很自我中心。在这件事上，保罗说你一定要是知道你的身体是对方的啊。这个两厢情愿并不是说我们彼此商议的结果，而是就是双方都是不没有权柄主张自己，就是愿意。这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哈，我们能讲的迁就对方、委屈，各位都不是哎。其实圣经里有另外的字哎，将身体献上哎，就是啊，这不是迁就。哎呀，亲爱的，我就是要让你快乐的，我不是要求我自己的快乐。就这在讲到性的时候是特别。我想这个全世界的这些色情的还有人不信主根本想都不会想到这种事，就是要我快乐嘛，我才不管你嘞，我满足就好。可是这个事情很稀奇的哈，各位，就是不仅在这里，在以弗所书这两厢情愿夫妻之间，圣经就是把它用在信徒跟上帝的关系合一，在基督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都是这样哈。当然我们是被我们的主、我们的丈夫感动，他的爱激励我们，否则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体恤上帝或体恤任何人。 好，就是，夫妻的生活，包括性生活是重要的。他这真是，就是保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应该就一定结过婚，但保罗在服侍主的那个时候，应该都没有妻子了哈。但是他非常有智慧，知道暂时分房。暂时分房，如果你只是需要专心祷告，甚至我们也有禁食，对不对？那么，但是那个禁食也好，祷告也好，属灵的事也好，不能代替这些东西。这其实保罗的这种警告实在是太真实了。教会里面，包括弟兄姐妹，希伯来书也在最后一章，应该是最后一章还倒数第二章也有警告啊，就是小心哦，彼此相爱照顾，床是不可以玷污的哦。就是我们太亲爱了，照顾了，哎，刚才弟兄问的问题嘛，撒旦就要得着你，像塞麦子一样，不是在你什么看色情网络的时候得着你，可能正是你们一起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得着你。就是夫妻要有亲密的关系，要亲近的关系。各位刚好也在这件事上，你看我们有多少艰难呢？就好了，夫妻一起看球赛、听歌剧、郊游、逛街，这有的时候兴趣不一样，有的时候完全没有，他喜欢逛我不喜欢逛，他喜欢看篮球我一点都不喜欢看啊，那可以各行其事。那有一个夫妻最难同心的，常常就是教会生活，有的时候根本是姐妹信徒，弟兄先生根本不信啊，这已经有点危险了。然后这类的事也多得不得了，包括发生在牧师身上，就牧师师母不能同调，各位不能同调，常常就是在最属灵的事上不能同调。好，假如一个人喜欢参加诗班，另外一个人不喜欢参加诗班，好吧，你就去嘛。撒旦会塞你，也许你就碰到另外一个异性，刚好他的配偶也不喜欢参加诗班，或者是参加祷告会。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祷告，哇，神的感动，然后就会有感情。这种事情听得太多了。就都是很优秀、很属灵、很爱主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的确就说，就是以后人要同房，这同房意思就是说，夫妻还是能够在一起是好的。当然，我也承认，很多时候环境，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形影不分了。我只是一再提醒，一个属灵的人，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不会忽略属世属肉体的，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就要有这种好的感情。我在教会里我自己经验过好多，看到过好多这种危险的，当然也不想多去想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危险，就是不能同心，可是有另外一个对方就很同心，哎呀，那真是很麻烦啊。这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们也就需要再一次想到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是重要的。那 Martin Lloyd Jones 曾经讲过，有一个姐妹曾经来找过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鬼附了，或者是出了什么病，就出了什么毛病。那么 Martin Lloyd Jones 自己是医生，就听他讲他的生活状况，他就说：“哦。”你太累了，需要多休息休息。就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不是不爱主，不是不属灵，你需要睡睡觉。你今天禁食3天3夜祷告，哇，可能你非常的灵力很高，但是你血糖可能就是很低啊，你肚子会饿啊，你10000个意象也不能取代你肚子实在是很饿啊，你不能一直肚子饿啊。就我们一些正常的生活还是需要有，虽然我们肉体是要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但是该有的还要有。所以各位，你们的吃我们通常都太多了，不必关心，但我们睡通常不太够啊，需要注意睡和运动不太够啊。 啊，要小心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不要以为在专心祷告撒旦就不会攻击你了。正是祷告的事上，可以你跟另外一个祷告同心的人被他引诱了。好，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不是命啊，这个是准不是命，就是这是一个建议，这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你们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那样做，不是你们非这样做不可。这当然是啊，我们不能命令说啊，你就是关于夫妻要怎么样在一起生活的事，这不能命令的，这只能有一些建议。在这些建议里面，每个人怎么样凭着信心，本着平安的良心来领受、来操作，还有智慧来调整啊，这个保罗讲的也是非常的，我非常有智慧。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他们若常像我就好。啊，这也是，这真是我很羡慕的，这是一个真是有自信的人。我讲到，明天也会提到，就是他说你们像我就好。各位，现在包括年轻人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他的穿着、头发、打扮都要像别人，像一个 celebrity， 像一个流行人物，要不然他就自我形象很不好。保罗说你们像我就好，不是自大，而是他知道信主里面的自由、丰富和荣耀。保罗在这里，他能够不止在这里啊，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这是一种美好的自由。包括他现在是单身的生活，哇！如果你们能像我就好。当然，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前面，单身生活会情不自禁，会魔鬼会引诱。好，所以保罗也说，我是准你们，你们不一定能。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好，这每个人扪心自问了啊，我就不相信，对不起，我是这样说，我就不相信那种自私自利的到极点的那些名人，什么女神卡卡、Michael Jackson 敢讲这种话，我不相信他们觉得你们像我就好。事实上他们都觉得没有一个人像我，我是唯我独尊就好。我跳的舞只有我能跳，别人不能跳。我唱的歌只有我能唱，别人不能唱。每个人都希望唯我独尊，可是每个人到最后变成一个复制品而已。卡卡怎么样，他也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心里也并不快乐。一个自私人不会是快乐的。那个也看过不少这种 celebrity， 不管是在演艺界的或政治界的甚至科学界，就是你被那个你的粉丝被他们的掌声被再来一个真的逼死了，你甚至服药啊，这什么什么那个 enhance 你的 performance 的这些东西都是这样来的。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多棒，我更棒，所以就不断的在掌声之中摧残自己。我们不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们，我们并不怕别人抢了我们的风头，因为每个人都像我们，是我们像基督，那就每个人把自己的美好都表达出来，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表达出来。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我很希望我能够跟我儿子讲，哇，你们以后能够像我就好了。当然并不是说像我一样的职业，像我一样的身高，像我一样的身体，不是这，而是像我一样这样认识主、相信主。那这种认识主、相信主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平安，让我们快乐。哎，这我希望我也不是残忍哈， 那个第八节哈，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我知道现实的问题，包括在信友堂问题。现实问题就是教会里面姐妹多于弟兄，现实问题包括特别是信友团期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对象。哎呀，你各位你看一看，每次婚礼你稍微注意一下，每一次婚礼哈、啊，那些帮忙的那些姐妹啊，我想都很乐意在帮忙，但是每个也都希望，哎呀，我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们不是不同情，但我真的很想说，你们如果能够过一个好的快乐单身生活是很好的。我没有反对结婚，如同保罗没有反对结婚，反对结婚是禁止嫁娶，但是我们基督徒，我很喜欢讲这个字，自由。我们有从主来的自由，使我们在包括婚姻的事上，包括婚姻的事上迁就别人，而不是自由，而是奉献，而是舍己，而且是喜乐的。那其他后面的工作，我们在以弗所书以后也都会讲到，因为万变不离其宗嘛，人的生活就是三个嘛，家庭、工作还有教会。教会对很多人是很次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工作和家庭，对很多人可能郭台铭这些人最重要就是工作，或者是有些工作狂，一天十六七个钟头。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最重要是跟上帝的关系，当然很大一个部分是要呈现在教会里面，不是说花的时间在教会里有多少。我觉得一个人花时间在教会里面，在现在工作忙碌，四五个钟头一个礼拜就够了，就很够了。当然如果你是退休的或怎么样，可以多付上也很好，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一个能够信靠上帝能活得非常美好的。当然说这话，那不信的人还是觉得你保罗有什么东西吗？他们像我一样就好。你开什么，你开宾士吗？你戴什么手表吗？像你就好。可是我们不是说这些像，我们也没有嫉妒，也没有反对这些东西。我们像我是，我心里真是有主。我的生活可以在第六章二十节的荣耀，我的身子可以荣耀上帝的。我是主的奴仆啊。而这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就是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这固然是显出恐怕从圣经一直到今天信耶稣的不成比例的，就是女性比较多，所以他说对没有嫁娶和寡妇，当然那个没有嫁娶的应该也包括男人，但是寡妇就真是寡妇了，那更是因为女人的平均寿命是长一点哈。我对他们说，我也是很希望我们，因为我是结婚的，我不太能够跟我们教会的姐妹这样讲，最好是不要结婚就好。但是这就是大家流行说的那个字 role model。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不管是单身的、家庭的或者寡妇，任何一个官夫、寡妇、单亲或者是什么样状况，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可以看到他可以说你像我就好。好，譬如说我们教会有人老公是要坐轮椅的，有人的小孩是身体是不正常的，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说若你们像我就好。不是说希望你们小孩跟我小孩一样是过动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们有我的这种自由，有我这种生命，这是保罗的意思。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跟前面讲的为第二节避免淫乱的事，应该有自己的丈夫妻子，这神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有这个强烈的需要。那么好了，下面就这一章非常讲生活的，实在也是有非常深的道理。你看他在讲，我们人的特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安于现状， 这个并不是要保守，就我们人没有办法对现实能够活得很自由，我们总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不一定是坏事，然后我们每个人在对现实不满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希望用一个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相反的东西来解决我的问题。好，人第一个不满就是他希望有个配偶啊，这很正常，有个配偶。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你有配偶并没有解决问题，怎么样呢？有了配偶以后就怎么样？就想离婚了，就下面啊。对，前面是没有嫁娶的禁止不住啊，那你就结婚吧。嫁娶的是怎么样？就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意思就是很多人想要离开嘛。那这也是一样，因为教会里姐妹比较多啊，所以她说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个话可能后面也有血泪的，因为妻子要离开丈夫，不管在哥林多教会或我们今天，可能实在是值得同情的。那个老公很差劲，会打人，或怎么样怎么样，她说不可以离开。哎呦，那我们有什么路呢？不可以离开。好，这里讲到这个离婚的事情了哈。我也觉得这里还是第六节，准你们不是命你们。这里面界限不是很好分，就是保罗把一些原则讲出来，我不希望把这原则变成一个律法，就是一般现在教会里面是很严厉的，不要保守人说是不可以离婚的。甚至在教会传统里面也有这个，好，就算是根据主的教训犯淫乱可以离婚，也不可以再结婚，因为这是主讲的，不可以再结婚。那这我不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律法化，因为我不相信上主的意思本来是这样。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必须在两个罪恶里面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罪恶，或者比较能够承受的罪恶，包括说谎。我认为说谎总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包括拉合的说谎，虽然也被上帝称赞，就是神不喜欢我们说谎，神不要我们离婚，但是我的圣经的体会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避免一些更大的痛苦或罪恶，我们必须有说谎，或者我们必须有离婚的事情。但是这一讲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当然也是从旧约一直都是这样讲的。你要说这是大男人主义或者男性中心，我也没有话讲，但是你要说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也是，就是女人不太能够自主，在从旧约到新约，所以一般只有男人休女人，没有女人休男人的。那么现在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因为姐妹可能比较多，不信主的丈夫也比较多，恶劣的丈夫也比较多，他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婚。好，这是一个原则，但是下面一句话，若是离开了，就跟说谎一样，就跟任何一个罪恶一样，那是罪，不要犯。但是如果犯了怎么办？犯了当然求主赦免啊，或者是犯了就有某种程度的要承受那个重担呢、啊？就这个问题，各位，我同样是我的说法，我觉得圣经没有讲的那么清楚，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我知道有些非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是弟兄姐妹，就是教会的领导，他们很爱主也很爱人，他们就严格守这一条。那么我也很敬佩他们，他们也很同情，他们有人是我的长辈已经过世，有人是我的就是属灵长辈，有人是我的平辈或晚辈，他们也会来问，因为他们很难过，他们不准离婚。那么如果教会有姐妹离婚了，或者不管是不是信主的时候离婚了，他就不给他担任任何的职位。这个也是根据圣经上讲的话。那好，我对这些都很尊重，一个人愿意持守上帝的话是很好的，但是 我会觉得不是这样解释，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是这样规定的，那个觉得受委屈的啊，我们那时候都没信主，而且是我丈夫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那么我觉得教会既这样规定，你学习顺服对你还是很好的，神不会埋没你的，你可以放心。好了，离开了，不可离开，还是离开了。保罗这就一句话带过去，因为对一般人来讲，那个重点就是在，哎，他是怎么离的，怎么离的？因为我们要找到一条出路啊。但保罗就没有讲，保罗比较强调是不可离开。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